就是班的代理，也很高兴可以到这边到佛罗伦来和大家来去分享。前两次来都是因为这边有联合聚会，所以中间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认识的，然后特别跟可能跟金兰姐妹会特别熟啊，因为她也参加那个姐妹团契的活动。真的很感恩神在伯尔尼，有华人教会，也为这边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属灵的家。我觉得属灵的家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那你们同工也跟我讲哈，就是今年你们教会的主题就叫做神家我家爱与建造，神家我家爱与建造。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啊，因为我以前不是在瑞士的，我以前是在荷兰生活，那之后呢又去到西班牙去了一段时间去读神学，所以我跟我太太等于是从外地搬到了瑞士来，所以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重新安家的一个过程。等于是从外面到瑞士来重新安家的一个的过程。我们真的觉得非常感恩的一个事情，就是在苏黎世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非常非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就是让我们夫妻两个人就感觉虽然是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真的是陌生，我第一次来瑞士就是因为来服侍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却没有带给我们陌生的感觉。特别是有些时候在服事当中也会有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又或者你自己内心里面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牧师可能会有些光环，其实牧师会感受到你们经历的困难，我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在那个时候有一群弟兄姐妹们为我们去代祷，为我们去寻求神的怜悯和帮助，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温暖的一件事情。所以从今年的主题，大家的主题当中，我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也是大家对于教会的期盼，就是这里就是你们的家，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所以我想在今年我还会有很多次过来，我们就会一起来看我们如何去建造神的家，特别是我们如何去建造神子民的家。今天我们先来看其中的一个方面吧。但是在进入之前，我想其实有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面对，就是何为家。我们说我们要去建造神的家，我们需要去思想一个，就是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渴望有一个家，但是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家并不会带给我们家的感觉，我们以为的家并不会带给你家的感觉。家是什么样的感觉？家是一个归属感，家是一个你不管在外面受了多大的创伤，受了多大的委屈，或者是多么的不容易，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你就会得医治，你就会得平安，你在这里被没有条件的接纳，在这个地方你被一群的人围绕着，他们爱你，你也爱他们，这就是家的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家并不能够带给我们家的感觉。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以为神属灵的家在这里，但是有些时候不见得属灵的家就会带出属灵家应该要有的东西。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接着今年的分享里面，我们必须去思想，我们有这样子一个心智要去建设神属灵的家在这里，但是有什么东西是神对我们的提醒，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去预备我们自己的。我就从我自己的经历开始说起，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其实对于家是不是太好的感觉，就是我从我有记忆开始，我的父母就会不断的在争吵， 然后呢接着呢他们又离婚。所以对于我儿时的记忆，就是家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好感。谁跟我提家，回家的时候我是不想回家的。为什么不想回家？因为你回家之后要面对你的父母，你不知道今天他们又会出现什么样一些的问题，让你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很讨厌回家。所以当我信主之前，你跟我说家，我就觉得我没什么好感，但是我很想去一个地方。我读初中的时候呢，因为也是因为我父母的关系，我就每个星期我放学，就是初中放学之后，我就会回到我爷爷奶奶家。但是当我回到我爷爷奶奶家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等于是你一下课要骑 那时候要骑自行车回去，飞奔，你知道什么叫做飞吗？我骑车是飞的，真的是飞的，那个轮子我就觉得说为什么飞起来，可能沾个翅膀就能够飞起来，就是飞快的速度从我的学校骑车一个小时。但是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我非常快乐，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到哪，我要去到哪，那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是飞回去的那种的喜乐，我今天还会记得。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地方有我所爱和爱我的爷爷奶奶，我知道不管我在外面调皮捣蛋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们都无偿的 去接纳我，他爱我，甚至有些时候我犯了一些小错的时候，他们也会不断的在包容我，所以我知道他们真的爱我，真的爱我。但是有些时候我从我的原生的父母的生命里面却反而没有感受到，不是因为他们不爱，而是因为他们也带给我很多的一些的创伤，让我没有办法有一种家的一种的感觉和归属感。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可能要去面对的一个现实，也是神可能摆在我们教会，也是摆在我们生命里面，摆在你家里面的一个现实。神赐给我们一个家，但是家是需要我们去建的。神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建筑，这个建筑不叫做家，这个建筑只是家的一小的部分，家里面更重要的是家人和家里面所蕴含的东西。那这里面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来去看，就是从因爱，我们需要去学习彼此的去担当。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今天的经文只有一节，所以我们可以读两次，我们一起读两次。今天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第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你们个人
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再来，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父神，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主啊，我们之所以对家有归属感，我们之所以希望能够回到家里面，说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这里有吃有喝吗？是因为这里有一个建筑让我们可以保暖吗？不是的，就求你让我们可以开我们的眼，也开我们的心，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存着这样的好的心意，我们也要把这个心意放在主你的手中。主，你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行。主，求你使用今天的时间，也让我们可以去预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这条的道路必定是充满祝福，当然在这条的道路上面也有挑战。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弟兄姐妹们的祝福。我们如此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我们知道教会是弟兄姐妹们在地上的属灵的家，来到这个属灵的家里面的原因，每个人的原因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信主的原因也都不太一样。其实我自己做牧者也有好几年，每一次和弟兄姐妹们在聊你为什么去教会，你为什么来教会，你会发现大家的答案都非常的不一样。你可以默默地问一下你自己，你来到教会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你愿意待在教会回到教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也许你跟别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我是从2019年第一次来到瑞士，然后呢从差不多2020年的时候，就是在疫情之前啊，开始了在这边的服侍。很奇妙，就是2020年的时候就发生了什么？就发生了新冠啊，就发生了新冠。那个时候我就问神哈，主啊，你在神学院里面少教我一门课，叫什么呢？在新冠情况底下如何牧会？不会，因为 lockdown 了嘛，你没有，你不能，你连拜访都不行哈，教会也不能去啊，不能有主日，然后呢，那个小组聚集也不行，五个人都不行哈，所以我就问主说，主啊，你都没有教我怎么牧会？我都不能去拜访，那我怎么牧会？还好这个时间不是很久，这个挑战过去了。过去过后呢，我又发生了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联系，说你可不可以去帮一位从英国来的弟兄来去帮他的主持他的追思礼拜。我其实我从来没有做过哈，但是我是牧者，这是我的一个责任哈。对我来说是实在是非常挑战，为什么？因为那位弟兄才30岁，他从英国过来，他是一家非常有名的证券公司里面的一个前途大有前途的一位年轻人，他那一年的2月份才结婚。自己一个人跑到了苏黎世的河里面，运河里面去划船，去那个船，然后船翻了，就遇难了。那个时候，那位姐妹就问我说：“你可不可以去给这位弟兄做那个安息礼拜了？”我说可以。然后你可不可以跟这位他们的家人哈有接触？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必须要跟他的家人去接触。我说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当我去跟他的家人去接触的时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你会知道，一个他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刚刚跟这位弟兄结婚了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弟兄就这样的方式离开了。然后这位弟兄的父母，就是这个弟兄是家里面的独子嘛，所以说他的父母只有这一个孩子，所以离开了，但他的父母还在国内，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内心里面的崩溃吗？大有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去到苏黎世去划船，就这样离开了，而且很长的时间连遗体都找不到，连遗体因为水流很急嘛，你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内心里面的焦虑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感受得到崩溃。每次我打电话去给他的妻子，我去安慰他，我去极力的想要去安慰他，但是你发现没有能力，你可以理解吗？我完全安慰的话，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没有能力，因为他是属于一种崩溃的状态。他那个时候开始，我跟他接触的都还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他都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因为人还没有找到，所以他都不愿意相信他的丈夫，他那么爱的一个人已经离开了。当他把那种的情绪放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刚开始不是哦，我觉得主啊，不是真难。我能够感受到他内心里面的痛，但是我能够感受到我内心何等的无力，我没办法去安慰他。我就跟主说，我尽力了，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安慰不了他，因为他里面的伤痛太大了，我没有办法安慰得了他。因为这场的灾难，他的父母失去了他唯一的儿子，他的妻子失去了他的挚爱。很多次我跟他的妻子沟通了之后呢，我的心都没有办法平静了，我没有办法从他的那个痛苦里面完全平静过来。那个时候我记得他的妻子最经常跟我说，每一次的交流的时候，每一次都会跟我说，为什么是他，他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人，为什么是我的丈夫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没有办法回答他，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话去安慰他，我没办法解开他心里面的这个的困惑，没有办法，我就是听的，我就是默默在听的，因为我觉得我说任何的话都是没有能力。在那个时候，我就是默默的在听他，我就说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就告诉我；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就告诉我。到当天葬礼的时候，当天葬礼的时候，我们教会有四位姐妹就来参加。我们因为我们也是在姐妹团体，还有一些的人当中，大家因为那个是一个蛮大的新闻哈，所以整个教会的人也都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我跟大家说，如果那天有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过去去支持这位姐妹和她的妈妈，就是这位姐妹的妈妈，去支持他们。那当天有真的是有四位哈，工作日，所以来的人不是特别多，有四位的姐妹一起去参加了那位弟兄葬，因为后来就找到了，确实是溺亡，然后他找到了他的遗体。虽然那一天哈，因为之前被很多次的电话弄到，我自己知道我那一天崩溃，就那天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别趴下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是面对面了嘛，面对面对方的情绪是什么样，我能不能 hold 得住？对方有的崩溃，我能不能 hold 得住？我不知道。我说主啊，你撑住我，因为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所以那天我就一直之前我就跟神一直在那边祷告。即使是这样啊，当我那一天跟那位姐妹接触的时候，她那种的崩溃的状态啊，那种崩溃失控的那种的状态，也对我产生一个极大的一个的冲击。而且我觉得我那天有点不知所措，你知道一个人服侍到不知所措吗？被另外一个人的崩溃的情绪搞得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下一步是脚要往哪儿走，我手往哪儿放，我都真的都一点都不知道，有点不知所措。那天他就对着他的先生的遗体那边嚎啕大哭，想在那边嚎啕大哭，他就说我再也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人了，你离开了，我这一辈子我应该怎么办？我的未来在哪里？当我听到这位姐妹在内心里面这样哭喊的时候，发出那种撕心裂肺的在哭喊的时候，我的心里也在喊，我喊的是什么呢？主啊，救命啊，救我呀，主啊，你在哪里？你不是会安慰的吗？你的安慰在哪里？你安慰这位姐妹啊，你要我去帮助她，你要我接这个事情，你没有给我能力耶，我没有能力去帮这位姐妹耶，那我应该怎么办？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去帮这位姐妹呢？请问我有没有听到回应？那个时候我没有听到回应，事情还是这样子发生下去，甚至越往后越糟糕。为什么？因为要遗体火化了，真的要离别的时候，真的要离别的时候是一件。我一想到那一刻的时候，我的内心里面就是蹭蹭的在那边颤抖，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会有一种什么样一些的反应。然后那天我就记得在遗体火化的时候，真的要进去了，那个光要进去了，要进去的时候，那位姐妹原来还是站着，她的妻子嘛，原来还是站着的，到最后的时候她就脚软了，就是瘫下去了，整个人瘫下去，他不是不想站，他站不住了，就是整个人瘫下去。还好旁边有一位，就是那四位姐妹，有一位姐妹就是撑着他，要撞了，就直接撑着他。就算是这样，那么撞的一个姐妹，撑着他都撑不住，两个人一起都跪在地板上，就是两个人跪在那个光路的地板上面，就是跪在那边，两个人都是跪在那边。然后呢，我还记得那个姐妹就是不断的在摸那位妻子的头，一直在摸他，一直在摸他，一直在安慰他，一直在摸他，从头到尾那个姐妹就是这么撑着他，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就是在这样子撑着他。当那一刻，弟兄姐妹们，我突然就感觉到原来神一直都在，我以为神不在，但是其实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其实神一直都在那里。他在哪里？在那位陪伴的姐妹那里。那位姐妹从头到尾就是陪伴着她，一直在陪伴着她，甚至到最后的时候，那位姐妹是支撑了什么呢？支撑那位妻子的整个全身的重量，因为她整个人瘫下去了，不然她不倒在地上，你要一直举着她，你知道吗？一直举着她。所以那一刻我突然间意识到，原来不是神不在，神用一种这种的方式在支撑着那位姐妹，只是我没有属灵的眼睛，我看不到而已。我看不到神在使用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位姐妹，在撑着这位即将崩溃的但是却没有崩溃的那位他的妻子，在走他的陪伴他的老公最后的一段的路。所以第一个方面我想跟大家所分享的，就是这段的经文里面前半节是告诉我们你们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就是在神的家里面，我们真的要去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因爱我们要去彼此担当互相之间的重担，就如同那位姐妹用她的身体在扛住那位妻子倒下去的身体，就是在那边撑的。我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姐妹看起来不是那么有力气，但是她却能够撑，她撑了那么久，她内心里面她知道，我知道她内心里面一定有一个信念，就是不能让这个妻子倒下。所以弟兄姐妹们，什么是重担？重担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经历一些的苦难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的痛苦或者是压力，这种痛苦和压力甚至会超过我们以为我们能够承担的，就如同那位妻子，她已经承担不了那种重担的时候，但是却有一位姐妹在她的身边来去撑住她。我们在教会当中，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神的旨意就是如此，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在彼此的软弱之处彼此的担当重担，你知道吗？神的旨意就是在我们有软弱有产生人生的重担的时候，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弟兄姐妹们可以与你一起去分担你生命里面的重担。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付出去承担别人重担的时候是有代价的，就好像是那位姐妹差点被压垮，那是有代价的。什么样的代价呢？在罗马书这里面说，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弟兄姐妹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那个时候我有跟大家说，我跟神祷告，我没有感受到神有任何的回应，神没有除去我内心里面的痛苦，神没有除去我内心里面的忧伤，是因为我们感受到对方生命里面的痛苦其实也是彼此担当的一部分。有些时候神没有把我们内心里面的忧伤因为别人而产生的忧伤没有完全挪去，是因为神也要我们用我们的忧伤去承担别人的忧伤，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基督在看到玛利亚与众人在为拿撒路的死哭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心里忧伤，主耶稣基督心里忧伤。然后呢，圣经记载说耶稣哭了，耶稣在那个时候哭了，因为他看到众人的忧伤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主耶稣知道这一群的人他们是需要被帮助的，因为主耶稣基督感受到众人里面的忧伤的时候，他里面也生出忧伤来。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生命里面都会有重大的时候，我们能够夸口说我们生命里面一定凡事顺利，我不会碰到有什么样的困难，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交托给主，我就平顺了，我就都可以不会有任何的麻烦，我都可以遇到的困难我都可以解决。谁敢夸口我们在每时每刻都不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在每时每刻都可以靠着自己都可以得胜？不行， 我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发口说未来的道路，我们就不会碰到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内心里所承受不了一些的重担。但是我们却知道，我们来到神属灵的家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彼此承担你生命里面、你生命里面、你生命里面的重担，因为我们彼此是需要的。当我们把这一种的心智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来到教会里面的人看到的会是什么？看到的就是这里面是一群愿意彼此付出和彼此承担的人。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会离开，又或者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回到我们中间。但是当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可以彼此分担重担的地方的时候，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是非常非常就好像是看到我的爷爷奶奶的那一个家所带给我的一样。我不管在我的原生家庭的父母那里受到了多大的创伤，他会跟我一起在骂我的父母，甚至用他们的方式让我可以舒缓，但是我知道还挺管用的，因为我也不喜欢我的父母。然后我的爷爷奶奶在骂我的父母的时候，我心里面顿时我都觉得舒服了。虽然这个是不好的方式，但是他知道我的苦，他知道我生命里面的苦，他在分担，用他的方式去分担我内心里面的痛苦。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要再回来，我要再回来，因为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懂我的生命里面的苦，因为他尝试的用他们不成熟的方式也来承担我生命里面的重担，我要回来。就这么简单，有些时候就这么简单。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我都很习惯会看弟兄姐妹的脸。为什么看弟兄姐妹的脸？你会发现从脸色的变化背后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有些弟兄姐妹的脸，我觉得不太好。突然之间上一星期还好好的，突然间这星期变得少言寡语，也自己躲到一个墙角去，也不愿意跟别人去接触。你看到了他的脸的时候就是阴暗，你可以感觉得到。然后我就会过去问他你最近都好吗？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发生？然后他就开始哭。然后有的弟兄姐妹说，你怎么知道的？我没有第六感啊，我只是观察。弟兄姐妹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来去去嘛，来来去去。有些时候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也不一定跟所有人讲啊，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有一个敏感的心，他不一定来找我们，但是当我们发现弟兄姐妹们有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去。也许有些时候只是一个祷告，知道吗？我牧者能做什么事情？其实他们生命里面的很多绝大部分的事情，我是没有办法直接帮助到他们的，但是我可以为他们祷告。我可以用我自己的生命把它交给神，让神去在他的生命里面去做工，去帮助到他。这个其实比我们自己去做任何的事情更加的有效，让他可以在主里面坚强起来。因为软弱的人其实不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路，而是自己觉得没有路了。但是当你把他们带到神面前的时候，当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在他们里面生出对神的盼望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件极其重要，或者说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让他们的生命重新与神连接。因为有些时候人苦读到一个地步，与神的关系都会隔绝。但是当我们打通了他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第二个星期来阳光一点，第三个星期来更阳光一点，第三个、第四个星期来，开始跟我分享见证了，他是如何走出来的。你知道吗？这个事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多大的一个欣喜，你知道吗？我只是做那么一点点，只做那么一点点，分担了他那么一点点的痛苦，或者其实我也没有分担什么，我只是告诉他有一条路到神的面前去为他祷告，但是这件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学习彼此去分担。我觉得这个是神在于教会里面每一个教会里面的旨意。 我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可能会碰到一些重大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彼此学习分担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成为了人属灵的家，成为了弟兄姐妹们属灵的家。在这节的经文里面，他说是要互相担当，因为我们没有人可以夸口，所以当我们彼此扶持的时候，就是在共同去度过人生的一些的难关，这就是在分担重担。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看第二，不是第二节，就是下半节。下半节的经文他说什么呢？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前面说重担要分担，后面加一个如此啊。如此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前面的话的总结，或者说做了前面的事情就带出，或者说原因是后面的这个东西哈，就成全了，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那什么是基督的律法？什么是基督的律法？在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呢，他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律法师，他起来试探主耶稣基督，就问他说，在律法当中什么是最大的？那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爱神。其次呢，也相反，就是差不多，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弟兄姐妹们，这句话在说什么？这段经文在说什么？就是我们爱神爱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就成全了基督的律法。所以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因着爱去彼此的去担当，因着爱彼此的去担当。那天的葬礼，就是那天的整个的葬礼发生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于参加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他的妻子和对于他的妻子的妈妈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要不要进去见他的丈夫最后一面。因为他的丈夫在水里面泡了十几天，他是很迟才被找到的。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听里面的人说，就是他丈夫的遗体的情况非常不好，非常不好。所以他的妻子内心也非常纠结，他的内心非常想要去看他的丈夫最后一面，但是他很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他会带来一辈子的阴影，一辈子的阴影。所以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他就在那个等候区，就是房间他丈夫的 就在里面，他在那个等候区，就这样就这样一直走，就是这样子一直走，走了我也不知道走了多少趟，他拿不定主意，他不知道要不要进去。后来他就叫他的妈妈，就是妈妈进去去看一下，然后他妈妈就进去了，因为他妈妈都是疼女儿的嘛，就进去了。进去完之后，看完之后呢，出来跟我们讲，就是跟他女儿讲，女儿，你确定要进去吗？等一下，他就更纠结了，你还要进去吗？就更纠结了。所以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那边看到那种焦急和痛苦的等待，非常非常的痛苦。在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替他做决定，我们身边的人只能去陪伴他，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替他去做任何的决定。然后又是另外一个姐妹就走到他的身边，就拍着他，就抱着他，抱着那位妻子，就抱着他，然后就跟他说，你如果进去，你如果想进去，我一定跟你一起进去，我跟你一起进去。 这句话我看到当那位妻子听到一个姐妹如此说的时候，你会发现我那个一瞬间她的心好像就定下来了，那个心就好像定下来，我不知道那种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看。然后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跟着去，不光是那位姐妹，所有的人，那三位姐妹包括我包括她的妈妈全部都进去了，陪着她走完这最后的一程。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里面就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告别仪式，然后我也有十分钟的信息的分享。说实话在房间里面的那段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那个房间里面有很奇怪的味道，非常非常奇怪的味道，等于是你没有办法，正常情况下你没有办法在里面待很久。但是你知道吗，那一天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待了大概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都在里面，没有一个人冲到外面去要去呼吸一下换一下气，没有，都在那里面陪着那位姐妹，因为那个时候她是在一个崩溃的边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要在别人的重担上面如何去行，有些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些事情，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我相信那位姐妹说你去去我就陪你进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她爱这位姐妹，因为她真的爱这位姐妹，因为她知道她生命里面现在是需要人去安慰 和支持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挣扎，然后呢也那位姐妹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完之后呢，她确实是进去了。然后最后在仪式结束，然后在彼此道别的时候，她就过来跟我们讲说非常谢谢我们一起来去帮助他们走过最后的这一段路啊。而且她说如果不是我们教会的姐妹们几个姐妹们陪着他们，他觉得他跟他的妈妈是没有办法撑到现在的。之所以还能够撑到现在，就是因为有一群爱他们的互不相识，我们完全不认识的，我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我们教会的姐妹也是第一次见这位姐妹，就是因为我们的支持才让他可以支撑到现在。然后他又跟我们说等到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会回到教会，他会回到教会，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会想要去服侍人，想要去帮助人，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可能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教会里面会有很多的事情，但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从这个事情上面我可以感受到这位姐妹内心里面对于这位妻子的爱是最后像是那个道曙光了。因为整个的告别仪式是在一个非常悲伤非常甚至是一个非常绝望，整个的处境是非常绝望的状态，但是你知道吗，那一个整个走过来的一个感受就好像是神的爱在托住这位姐妹，就好像是在阴云密布的一个天上面有一道的亮光，一道的阳光透过那个阴云照到了那位姐妹的生命当中，温暖和光明来去带给她，让她可以撑过她人生当中至暗的时刻。神的爱也是借着那位姐妹好像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你却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得到的一种的方式临到了那位姐妹身上来，去担当了她生命里面的重担。虽然我们常常说爱是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从这件事情上面我知道，当我们愿意去彼此分担重担的时候，其实爱就在中间显明了，爱就在我们中间显明了，这是我们可以真实的感受得到的，这也是属灵的家。 要带出来的属灵的恩典，在爱里面被建造，就好像你们今年的年题一样，在爱里面被建造，非常棒的一个年题。因为唯有在爱里面的建造才是最真实的。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彼此单单好像做一些的事情都是出于爱吗？有时候也不见得哦。我们彼此的单单不一定全部都会出于爱，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爱是真实的，还是自己所编织的一些的谎言？我们的爱，我们的彼此担当来帮助别人，有没有可能是控制与权力的需求呢？你想要去控制别人，你想要去觉得你很棒，又或者是你想要去告诉别人我有能力去帮助你，或者说好为人师的一些的需求，或者说自己觉得自己有能力，又或者说你希望被别人欣赏，被别人所尊重的一些内心的需求，请大家注意，这一些的原因都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自己。当我们去担当别人的重担的时候，不见得一定都是出于爱的，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反省。我们帮助别人很好，但是帮助别人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神要的是出于爱，而我们需要谨慎，在这个爱里面有没有掺杂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些的东西啊。紧接着第二节看到第三节的时候呢，保罗又提醒我们啊，就是在接下来的第三节提醒我们，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爱，去做了那个事情，然后反过来来告诉自己你是有爱的，你是有爱的，你是有爱的，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什么都没有，那这样子做呢，其实是自欺的。所以我们去帮助别人，需要去发自从神而来的爱，不是用我们自己的一个力量去做，这样做呢，就反而是一种自欺的一个行为嘛。所以这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节的经文里面，神对我们的提醒：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人若无有什么呢？你根本就内心里面不是出于真实的爱，但是你却以为自己有，那就是自欺了。那我们的爱从何而来？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其实大家都再熟悉不过了，就是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神先爱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有 HCare 的那个报告，就是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一个事工啊，就是树立式教会有一个事工，就是我们有一个 HCare 的一个团队，就是艾滋病帮助艾滋病者的团队。那这个事工呢是怎么样开始呢？就是有一对宣教士去到泰国的北部那个地方，他其实那个区域有很多的艾滋病的人哈，他们就是内心有感动，过到那边去。去到那边完之后呢，他们其实本来只是想帮助其中的一对，就是一对艾滋病，然后以及他们的孩子，其实主要是让他们的孩子能够脱离那个艾滋病的影响，能够受正常的教育，能够进入到正常的人生的轨道，这是这一对宣教师的最重要的目的。但是当他去到泰国北部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种的家庭非常的多，所以从一个到两个到三个，从他们资助他们帮助一个到两个到三个，到后面会发现他已经超出他的能力了，因为他帮助到第十个了。第十个家庭是这样，因为很多很多的家庭是这样的。后来他就回到瑞士，回到瑞士完之后呢，他就跟他的母会去分享那边的需要，所以 HCare 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教会树立是华人基督教会，我们也参与到了这个事工哈，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有这样子一个报告。所以他们做这件事情的初衷是什么？是因为神的爱来去感动他，让他有能力去帮助那一群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也把神的爱告诉他们。其实中间有很多的人也因此信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很多很多的人因为这份的事工被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个人我们可以说夸口说你的人生就一定很平顺， 你就一定不会跌倒。我们都会有可能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你期待的是什么呢？如果那个时候有一双肩膀可以替你去分担一些，那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当你已经承担不了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肩膀可以为你去承担一些重量的时候，那是一件多么有福的事情。你会这样想，其实别人可能不是的，别人也会这样想。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躲避危难，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如何去面对它。所以当我们愿意去彼此担当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去彼此担当的时候，基督的爱就在你我的生命里面显明了。最后一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呢？神已经担当了我们的重担，神已经为我们担当了重担，所以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你来效法我，我为你担当，你们也可以彼此因着爱我的心来彼此担当，就成全了神的美意了。家也就在我们中间了，家也就在我们中间了。当我们愿意学习效法主耶稣基督，彼此相爱，彼此承担对方的重担的时候，家就已经在中间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我们所期盼的，我们所想向神祈求的，或者有些时候就借着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神要改变我们的环境，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改变我们的教会，也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祝福伯尔尼，来祝福这边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诗歌。因着